我知道你们今天都很辛苦哈，这个碰到 long weekend 又碰到下雨天，又碰到修路，还有很多人可能还没吃饭。所以你们爱主的心，愿主纪念你们。尤其我听说有一些弟兄姊妹今天开了快将近10个小时来哈，请问这些弟兄姊妹在哪里？站起来让我们看一下好不好？所以还没到啊。还是都已经倒在床上了。我本来想特别恩待他们，请他们站起来，我说等一下你们有特权打瞌睡可以睡觉，没有关系的。弟兄姊妹，我非常高兴这一次主带领我跟于师母能够再回到你们中间来。我上一次来 Toronto 服事，其实转眼之间已经大概8年了。那是我2005年在华校教会有一个服事哈。我不晓得有没有人那时候参加那个聚会的，请举手。还是有不少人。那我那次来的时候，因为是搭早晨6点钟起飞的飞机哈，那国际航线，所以我们等于4点钟就要起床。那我是跟于师母半夜2点钟才睡觉，所以4点钟起床，然后家人都在睡觉的时候，我们就天黑摸黑也没开灯啊，拿着行李穿上鞋就跑了哈。那么到了机场，我要开始把行李放到这个 security gate 的这个检查的时候，那于师母就惨叫一声，她说糟了糟了。我跟她说有什么好糟的，我圣经带了哈，奖章带了，护照带了， credit card 带了，其他东西我都不在乎了。她说你穿错鞋了，她说你穿了2只不一样的鞋哈。哎呀，我才发现天黑，因为没开灯，我有两三双都是黑色的鞋，我穿着就跑，没想到穿了2只不一样的。也没办法了，那个2个鞋子就进了那个 scanner 哈，那个警卫就在那边一直瞪着眼睛看，他看了老半天看不懂，他把他的 supervisor 叫过来，两个人都在那里研究哈，那我就只好跟他不打自招了，我说对不起，我今天早上天太黑了，我穿错鞋了，他们两个放声大笑。他说因为从这个检测器上发现2个鞋子的金属成分含量不一样，他们以为我是个暴徒，一听我这样讲他就放我了哈。那我从来没有我跟于师母出去过这么地方，我从来没有一次这么谦卑的都跟着他后面走，我都躲在后面怕人家看到我2个鞋子不一样。那到了加拿大，正好7月1号是你们国庆日，听说很多店都不开，所以有一个弟兄很好心的把他一双鞋送给我了，不晓得那个弟兄在不在，我应该把他穿回来还给你的。非常谢谢你们。所以第一次来出了一个大糗，那这一次来特别确定好我鞋子没穿错。就有一次我提到这件事情，然后我到美国的佛罗里达州，他们也是一个整个州的一个 combined 的一个 retreat。那天晚上聚完会，我坐在第一排，会后我正在低头安静，然后抬头的时候，就有一个姊妹跑到我前面，然后也不跟我讲话，也不跟我自我介绍，我通通都不知道她是谁，她就往我的鞋子一看，她说这一次2只是一样的，转头就走。所以我搞了一个国际笑话，先给你们熟悉熟悉哈，所以你们请你原谅我到了这种年纪了，常常会糊涂的哈。那我非常高兴这次能够来跟你们见面，尤其听到有这么多人报名，我知道大家心里面都非常渴慕。我刚刚给你们讲一点我的糗事，是希望我们中间的距离能够稍微近一点哈。另外呢，我也很希望跟你们认同的一件事情，其实我跟于师母就在最近的这一段时间，我们也经过一个属灵的低谷哈，有很多的征战，很多的疲乏痛苦啊，但是神就这样子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所以我相信很多人来参加这个聚会，你们也是带着很多很多的难处哈，可能有很多的软弱，服事上受到的伤害，或是走主的路走到最后很疲倦了。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就像刚才 worship team 带领我们所唱的诗歌，以赛亚书40章29节到31节。他说疲乏的他要赐能力，软弱的他要加力量，他说就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 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好的，但是那等候耶和华的必要重新得力，他们要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不再困倦，行路不再疲乏。所以我不晓得前一段的时间大家来之前到底我们里面属灵的情形如何，到底我们跟主的关系如何。那我想不管怎么样来了我们就来真的哈，我们向主有个祷告，我们来这里不是要听谁讲道，我们来这里是要遇见耶稣。我们来到这里，我们不希望怎么来还是怎么回去，我们希望每一个人在这里因为遇见耶稣我们都被他改变。那我想我跟于师母也没有什么特别好介绍的，这个非常简单哈，就在你们手册上都有。那我们来到美国已经来了30多年，结婚也结了30多年，那蒙召出来服侍主正好是我20周年哈，对不起22周年，我们教会建立20周年哈，所以我们现在在加州服侍，在一个叫做 Silicon Valley Christian Assembly 矽谷基督徒聚会服侍，可能你们有些人在网站上可以知道我们。那另外主在2008年让我们祷告了很长的时间以后根据多年前在中国很多的同工们跟我们交通的一个请求我们成立了一个香柏木培训中心。所以我们这是我们两个最主要的服事哈，一个是自己本地的教会，一个是透过网络有一个叫做香柏木培训中心能够顾念到在特别是中国还有其他世界各地的人透过网络来上一些我们精挑细选的课哈，这是我们两个主要的服事。其他的就是像这样子我们到各地去服事各地的圣徒。那么这是主给我们的恩典哈，我刚才坐在底下的时候心里面也非常感动，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很软弱，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地上这么短暂的时间里面有没有就算你有再多的成就跟永恒相比跟这位伟大的神相比通通算不了什么，而在我们这么有限的时间里面我们却能够认识他，我们能够得到永生，我们能够让我们整个的人生产生的新的价值能够产生永恒的价值。那弟兄姊妹这真的是这一生最大的幸福，阿爸们真是哈。所以我想我们在主的面前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这两天我们都向主要有一个很深的祷告，主啊我求你一定要在这里遇见我，不管你个人神显现或是你在祷告中遇见神的经历有多少这一次我们希望我们跟神的关系不是二手货哈，我们每一个人跟神都建立起第一手的关系我们在深处来遇见他，也让他来对我们说话，也让他在我们身上施恩，让我们怎么来决定不是怎么回去，我们都遇见了耶稣。那这次大会的主题我给你们定的是跟随他的脚中行，因为我知道你们是门徒这个叫门训营，我很少到各地去，我差不多都是去培灵会所以当我看到你们是门训营的时候，我想既然是想当门徒那就一定有代价的既然是门训营就表示你们是很有心追求主的。所以我这次的信息呢可能会跟大家有一些很真实的挑战，希望我们不是只是听一听道理，我希望很多的东西可能你听道理来说都很简单，尤其如果你在网络上曾经听过我信息的话，那你可能会发现没有什么新的信息。但是我最近在我里面一直有一个很深的感触，我觉得今天各地的教会因为我们有机会服侍各地的教会在亚洲的这个北美的欧洲的甚至南半球的然后我就发现有一个很大的危机，就是弟兄姊妹听到听的实在太多了，特别网络现在这么方便那这个 multimedia 这么方便，所以你想听谁的道你就可以听谁的道，你想听哪一方面的道你都听不完的。但是弟兄姊妹在这里就有一个危机，就是当我们越懂越多，当我们在这里天天听天天听的时候，关键是在于到底我们被改变了没有，到底我们这个人是不是不一样。所以去年年底我去San Diego 参加这个使者在西海岸办的第一次差传大会那个时候他们请了一位牧师Dr. Ogden 他做 discipleship 做了好几十年。那我记得那天在大会里面他说他做了这么几十年的门训，他有一个很深的感触，他说我只能用一个字来形容门训的结果，我们都很好奇想要听听他要讲什么。 没有想到他讲的一个字叫做肤浅 superficial。 他说：“原谅我这么直话直说。”他说：“你看看今天接受门训的人到底有多少人真正被改变？”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我们参加门训，我们今天参加很多的聚会，哈啊，我们听这个道，听那个道，听这个传道人，听那个传道人，我们只是享受他讲的道，但是却没有让神的话在我们身上真实来改变我们。 10年过去，20年过去，30年过去，我们可能就是《生命记》第2章第2节所说的：“我们仍然在希尔山绕行。”什么叫做绕行？就是你以为你在走，你在走，哈，走着走着走着，你发现你又回到原处了。走着走着走着，你又发现，哎，这一切的经历，一切的遭遇都很熟悉。哎呀，我从前碰到这样子的人会大发脾气，我以为我好了，我以为我的脾气越来越温和的。 哪里晓得，只是因为我碰到的人对我比较好而已，并不是我真的改。等到有一天又是类似的人出现的时候，我发现我的反应、我的愤怒、我受到的搅扰、我睡不着觉，所有的现象跟10年前是一样的。你才发现原来我还在绕行。我们以为我们已经胜过了一些罪，胜过了一些不好的毛病，可是哪里晓得，只是我们受的试探的环境比从前单纯多了。 有一天，当我们再回到类似的环境的时候，才发现原来那些东西都还在。这个叫做绕行。我们只是外面知识增加了，道理听多了，但是我们的生命没有真正的改变。所以，我们这次讲的主题叫做“跟随耶稣的脚中行”。其实，人人都需要耶稣。我们最大的需要永远是这位伟大的耶稣。 是一个真正跟随耶稣的人，他的生命一定会被改变。一个真正跟随耶稣的人，他这个人一定蒙恩，一定蒙福。一个真正跟随耶稣脚中行的人，他的价值一定被提升。这就是我这两天很希望我们大家从耶稣的身上，我们看一些最基本的拳脚啊，你不要以为基本就是不重要，其实基本常常是最重要的啊。 foundation 嘛，哈，它其实是虽然是根基啊，虽然是基本的，但是它常常是最重要的事情。现在的基督教有另外一个危机啊，就是因为大家的难处都越来越多。我们虽然活在一个物质、还有科技、还有各方面的享受，都是一日千里，跟从前没得比的。我。 96年第一次进中国，啊，大概97年大概有机会，在北京去看了一下紫禁城，啊，这个看看皇帝以前住的地方，我看了以后我一点都不羡慕，哪里比得上我们今天呢？对不对？你看我们今天光抽水马桶就是他没有的。哎呀，你要喝热水啦，你要做什么？当然他自己不需要烧水了哈。你看他坐的房间，你看他坐的椅子，哪里有我们今天沙发椅舒服，或是各式各样的air condition舒服，啊，天气热的时候只是有人扇扇扇子就是了。弟兄姊妹，所有的享受都是从前几千年前的人没有人曾经看过，没有人曾经享受过，可是你也却发现。 几乎没有一个世代的人那种虚空、痛苦、depression，depression， depression 我刚来美国的时候从来听都还没听过，我只知道人会 depress， 但是我不知道 depression 忧郁症是一个这么严重的病。后来美国还定了一个日子，啊，是要专门要教育人知道人有 depression， 因为现在越来越多人患了忧郁症。 弟兄姊妹，在这样一个时代里面，你发现到处充满了愁苦，充满了伤害，充满了虚空，充满了无助。所以，基督教就花了很多的资源去解决这些问题。今天在教会里面，有很大的力量都在解决问题：夫妻出了问题，父母亲孩子之间起了冲突，健康出了问题，灵命出了问题，职场上很多的压力。 移民上带来的问题，你就发现各式各样的问题，今天困扰了几乎每一个家庭，甚至困扰了每一个人。所以我们有各式各样的讲座啊，心理辅导啊，内在医治啦，啊，家庭讲座啊，这个讲座那个讲座，我不是说这些不重要，弟兄姊妹，这些东西都非常重要啊，我们都很需要它。 但是你却发现今天基督教把很多的时间很多的力量在解决问题上，今天教会很多的领袖，很多那些原来都是生命老练，应该是负责寻求神家方向，应该是在这里用更多的力量祈祷传道，能够把生命的粮食供应给教会的人，现在都变成消防队员、救火员。这家出事的赶过去哈，辅导啊，陪他们祷告啊，把他们眼泪擦干啊，脚才出门，另外一家电话又来了。有一段时间我跟于师母就是疲于奔命哈，那时候我们教会刚刚开工，大概20年前这个很多都是新来的，甚至很多是福音朋友，所以我们花很多的时间在他们身上。那时候有4对到5对家庭出问题哈，都是有问题才跑到教会。那时候那我不是说我们今天在教会都是有问题哈，你们不要误会。那我们就花了很多时间陪他们，然后于师母还带着职业，所以我记得好几次我们晚上12点多快1点了才把这个家摆平。哎呀，回到家累得不得了，半夜不到5点多又电话来了，昨天晚上才约法3章，两个人不可以讲这种话，不可以说那样子的事情，没想到早晨又几乎打起来，我们又得赶过去。所以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在解决问题，但是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今天不把人带回到最根本，带回到耶稣的面前，你给他很多的辅导，你给他很多的方法，你很多 给他很多很多的这样子那样子，你发现如果他的生命没有改变，他跟神的关系如果没有改变的话，这些问题还是会回来的。所以在这些年间，如果你们真的在就是曾经在网络上听我信息的话，你会发现我这几年我常常会讲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到底神在我们身上他到底在做什么，到底神在我们身上他要得着什么。简单的话来说，神所要得着的就是被改变的生命，神所要得着的是被改变的关系，就是叫我们这个人生命能够被主不断的改变，改变越来越像耶稣自己，让我们这个人跟主之间的关系能够真实，能够亲密，能够活泼，能够持续。当这两个被改变的时候，你就发现我们的生活就一定改变。真的，你的难处虽然可能还是存在，但是因为生命不一样了，生命被主改变了，生命长大了，或是因为我们跟神的关系不一样了，能够借着祷告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也能够常在祷告中遇见神，所以你的环境可能没有改变，但是你这个人却不一样。我非常喜欢引用一位前辈的弟兄曾经举过的例子哈，他说有一次在他的人生里面，他碰到难处，而且是蛮大的难处，他就向神祷告，求神帮助他解决这个难处，这个我们都很熟悉，大家都会做的事情。他说就在他祷告的时候，神就好像让他看见好像一艘船在水上走，结果突然碰到了礁石群、珊瑚群，把他给卡住了，有一个礁石把他给卡住了。他说那个时候主就问他一句话，你是要叫我把这个礁石替你挪开，让你可以往前呢，还是你要我把水涨高5尺涨高10尺呢？弟兄姊妹，你要哪一个？哇，你们都很属灵呢，非常属灵哈。礁石一挪开，你马上就自由了，这个难处就解决了，难道你不喜欢吗？你就可以往前了。我们有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祷告就集中在主啊，你为我解决这个难处，只要这个难处解决，主我太感谢你，我一定到处为你做见证。所以我们的祷告就集中在我们的问题上，我们整个的注意力就集中在我们的问题上。可是你如果老练的话，如果你人生属灵的经历长一点的话，你就会发现这个难处解决的时候，我们的确会很喜乐，我们也的确会起来为主做见证，但是不见得我们的生命还跟神的关系真正被改变。你一个难处掉了以后，过了一段时间，过了一段时间又来了另外一个难处，你又被卡住了，然后你又会在主的面前祷告，求神帮我把这个难处挪去，结果怎么挪都挪不掉，因为这个难处很大啊，请弟兄姊妹祷告，甚至禁食祷告，哎呀，祷告了3个月终于过去了，你又很高兴。弟兄姊妹，你可能过了3年2年又会碰到另外一个难处。 当你如果整个人生都在这里解决难处，挪去礁石，解决难处，挪去礁石，可是水却没有涨高，你会发现你的这一生其实你没有真正的长进。就有点像诗篇103篇说的，摩西是认识神的法则，但是以色列却只晓得神的作为。他肚子饿了就跟神要东西，他口渴了就跟神要水喝，神做他就感谢神，哦，没有水喝他就埋怨神。所以他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是根据神的作为，但是摩西却是认识神，摩西认识神的法则。弟兄姊妹，如果当我们借着一个环境，借着一个遭遇，我们的生命被主改变了哈，让我们真正的能够像耶稣，当我们借着一个遭遇，我们跟神的关系被改变了，我们跟主之间是有那个真实的亲密的活泼的持续的关系，你就发现难处虽然在，水高了你就过去了，而且很多将来的难处你很容易就过去了。所以我这次跟大家讲这个跟随耶稣的脚中行，我非常非常希望我们集中在一件事情哈，虽然我知道可能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难处，有自己的软弱啊，甚至可能有罪恶捆绑在我们的身上，但是我们都希望每一个人因为在这里遇见的耶稣啊，我们生命被他改变，我们跟他的关系被改变，让我们回去的时候虽然水不会一夜之间涨高10尺，但是我们至少希望我们知道这是我们成长的方向啊，我们能够越来越爱主，越来越像他，也能够越来越跟他之间有一个真实的关系。那我准备这5天不是5天 我的5堂信息啊，我会讲耶稣的祷告啊，然后明天晚上我讲到耶稣的医治，我们每一个人都很需要他来医治我们，需要他来 touch 我们，触摸我们。礼拜天早晨我讲到耶稣的全能，在我们人生里面就是碰到各式各样的难处，我们怎么样子来经历到他介入到我们的环境，介入到我们的各样的遭遇里面来帮助我们成长。好，那礼拜天的晚上我讲耶稣的侍奉我想我们既然是门徒，都是愿意跟随主侍奉他的人怎么样子让我这一生的侍奉在主的面前不是突然的能够被纪念，能够有价值。那么最后一天的下午结束之前我讲耶稣的得胜，希望我们能够带着他这个得胜的生命回去，很勇敢的去面对我们回去要面对的生活。那于师母明天早晨他会讲在圣灵里的祷告，他配合我今天晚上讲，那么礼拜一的早晨他会讲在圣灵里的侍奉。好，我想这只是一个简单的介绍。那我们现在来看今天晚上的第一个题目哈，我开场白开的长一点，但是我会准时结束，所以你们不要紧张啊。今天晚上我们讲耶稣的祷告，那弟兄姊妹，连耶稣，神的儿子来到地上，在他所有的生活、所有的侍奉，他一个最根基的、最关键的一个生活，就是他的祷告生活。我想这是在我们圣经上我们可以从很多的地方可以看到哈，他常常退到野地去，他有的时候到山上，甚至他有的时候整夜祷告你看见在很多重要的场合，很多重要的 event 耶稣都到主的面前去祷告当他要受洗的时候，圣经上告诉我们，当他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他挑门徒的时候他就到山上整夜祷告。当他在克西马尼园受试探的时候他也说，你们在这里等候，我要到前面去祷告他在十字架上他也祷告，在受那么大的苦的时候他还是不忘着为人祷告，他也不忘着在神面前的祷告，甚至碰到仇敌的工作这个把那个被鬼附的孩子鬼从身上赶掉那门徒们就觉得奇怪了，耶稣在身上留了哪一招咱们的师父留了一招没教我们，他说为什么这个鬼我们赶不出去，耶稣怎么回答，他说这一类的鬼怎么样，若不进食总是赶不出去所以你就发现耶稣他自己都常常进食，常常整夜祷告，你想神的儿子来到地上他还需要这样吗，他是为我们完全站在人子的地位上，经历一切的疲倦，一切的饥饿一切的这个试探， 但是他成为一个依靠神，借着祷告亲近神，借着祷告来明白神旨意，来活出神旨意的人。刚刚讲到这个这一类的鬼哈，我想你们可能曾经听过我讲过一个例子，讲到一个身材比较福态的一个姊妹哈，她想要减肥，她就花了很多功夫，常常压制自己，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非常辛苦。这个有一天呢，她回到家的时候，她看到桌上什么东西，她就大吃特吃，她完全不控制了。她的先生就很好奇，在旁边看她，他说你今天怎么了？你为什么什么东西都吃了？那没有想到这个姊妹跟他讲，我不晓得他去参加什么聚会哈。他说我今天去参加聚会，讲员说这个食物里面哈有胖鬼，你只要奉主的名把胖鬼赶走了就可以吃。这个不是真理哈，你们不要以为是余弟兄讲的哈。没有想到他这个弟兄非常属灵，他旁边看着他，他说某某啊。他叫他太太哈，他说你要知道这一类的鬼若不进食总是赶不出去的。所以弟兄圣经熟一点还是好的哈。祷告是一个基督徒一信主就应该开始的，祷告也是一个基督徒到他见主之前他都还不见得学得好的功课。所以你们千万不要以为说，哎呀余弟兄你今天跑来这边跟我们门训居然讲祷告。我跟你说，一个基督徒如果祷告的生活没有学好，他别的生活就不可能过得好。很多属灵的前辈有很多关于祷告方面的教导，像 Oswald Chamber 他说祷告是我们能够为神做的最大的事情。他说祷告能够把我们带到前所未有的最高的境界。所以一个人如果祷告的生活都没有学好的话，他很多的事情他都很多的生活都会出乱子。所以祷告它本身不是只是求神做事情，它的祷告本身就是一件大事。那我就想问弟兄姊妹哈，我想你们在座的很多人可能都信主很久了，到底什么叫祷告？你自己给自己在心里面下个定义好不好？什么叫祷告？就是到你目前为止不管信主才一年或是十年或是二十年呢，或是五十年呢，你如果有人问你说到底什么叫祷告，你会怎么讲？给你们三十秒够不够？有没有人愿意帮我回答的？请讲大声一点。我要你们自己讲，怎么是我说的？不可以。还有没有别人？好，请大声一点。与神相见是吧？见了以后呢？啊？哦，交流，好，很好，很好。还有没有？后面有人是吧？因为我看不太清楚，有谁请你们站起来大声讲哈？最后一个人，什么？向神祈求。好，我自己给祷告下的定义其实很短很简单哈，就是人与神在圣灵中的相会与相交。所以跟你们讲的很像，对不对？但是你在发现说在这么简单的一句话里面，它其实至少提醒了我们四件事情。第一个是人与神，所以主动的发起的是人，如果是神发起的话，这个叫做神的显现，或是神向人启示。但是祷告的主权是由人来发起，是人主动来寻求神，人主动来亲近神。所以如果你不主动的话，常常祷告不会进行的。所以黎托森弟兄曾经讲过一篇信息，他讲到教会的祷告中间有一篇叫做警醒祷告， 他中间提到说这个祷告前、祷告中跟祷告后该注意的事情。祷告之前，我印象中很深刻，那是我起码20年前读的信息。他说，如果你不主动的去争取祷告的话，你所有可以祷告的时间都被仇敌抢去了，你会忙到找不到时间祷告，你会累到没有力量祷告。 我不晓得大家赞不赞成这样子的一句话。所以你看，很多人明明知道祷告这么重要，但是我们却忽略它。我听说有一个人这个嫌每顿饭要谢饭很麻烦哈，所以他去买那个国宝米二十磅、50磅回来的时候，他就整袋米一起谢饭了哈。啊，他说主这样以后不用每顿饭都要谢了<笑> ，once for all。 还有，我不晓得在座有没有传道人牧师，有弟兄姊妹问你说吃宵夜，那大陆叫夜宵，然后我是台湾来的背景哈，这个我以前跟人家介绍，我说我是 MIT 的背景，人家听不懂啊，以为我真是麻省的，我说我不是 麻省 的，我是 Made in Taiwan。<笑>吃宵夜或吃夜宵，要不要祷告？要。 我听说那时候那个牧师回答说，3块钱以下不用，3块钱以上要。<笑>后来听说涨价了，<笑>啊，变成5块钱啊，5块钱以上不用，5块钱以上要。那我不晓得这个怎么定的。那我最新听到一个懒得祷告的人，他是常常工作忙得不得了哈，所以他就把主导文打印出来贴在他的床头上。 常常回到家累得不得了的时候，倒头睡觉前说：“主耶稣啊，太累了，你自己读一遍好了。”<笑>那我讲了几个让你们很幽默的笑话，但这其实是很残忍的笑话，对不对？你发现基督徒能够跟神相会、跟神相交的时间被仇敌破坏无疑。 Austin Sparks 弟兄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仇敌最怕的一件事情，就是地跟天真实的连结。他不怕你认真为主做工，他不怕你天天进城在圣经、在神学的研究里面，他最怕的一件事情是地跟天真实的连结。什么时候地跟天是连结，所有仇敌的诡计、所有仇敌的工作，通通要失败。什么时候我们真正跟天是连结的？” 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侍奉，它有它真正的价值。所以祷告前要抢时间，讲到祷告中间，我们会有很多纷乱的思想，会有很多这个打岔的事情，我们要去抵挡这些的搅扰。祷告之后，我们要去随时学习去追踪，很认真的去 follow up 我们的祷告，到底有没有得到答应？ 不然的话，事情成就了，我们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祷告来的，还是神恩典的，还是碰巧的。事情没有成就，我们也没找出来为什么神不听祷告，到底原因在哪里？所以我们在祷告上缺少成长。所以我那时候读完他这篇信息的时候，祷告前、祷告中、祷告后，我各给了一个字啊，祷告前抢，祷告中挡，祷告后追。 就是很简单的三个字，但是对我们祷告上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人与神在圣灵里的相会与相交，第一件事情讲到人与神，第二件事情讲到在圣灵里。那明天早上于师母会跟大家讲到怎么样在圣灵里祷告，但是一个最基本的，你如果还不知道什么叫做在圣灵里祷告，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可以做的，先从用心灵和诚实向神倾心吐意。 开始学习，真的，用心灵和诚实向神倾心吐意，从里面出来，从最深之处啊，你 sincerely 啊，很真诚的 earnestly 啊，跟神讲你心中所盼望的，讲你心中的愁苦，讲你心中的害怕，讲你心中所有的感觉。第三件事情，相会。 这是祷告中几乎我觉得我们最缺乏、最忽略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在祷告中真正遇见神，真正来到听祷告的神面前。 对不起，我刚刚来的，因为我不知道你们大会用什么诗歌本哈。我看到司徒牧师，我就问他说：“你们会后如果我要唱，我以祷告来到你面前，有没有办法？”所以我不知道有谁有这个谱，或是有这个歌词啊。这个临时给司徒牧师这个啊 trouble 哈，很抱歉，不晓得他现在跑到哪里去找了哈。那个 anyway， 这首诗歌我们都很喜欢唱，但是我想问弟兄姊妹一个问题。在你唱这条歌，从你知道这条歌这么多年，唱过这么多次，你有几次真正觉得你的祷告是来到神面前？不是只是进到一种感觉啊，不是只是在聚会中大家很感动的这样子唱，而是你真觉得你 face to face 面对面的，好像遇见了那位听祷告的神。就是当我们在祷告中真正与听祷告的神相遇的时候，那样子祷告的境界是我们盼望的，是我们羡慕的，是我们需要的。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祷告很可能是在我们的思想里面有一些属灵的迟早，有一些属灵的思想，有一些属灵的判断，有一些外面的需要 化成我们心思能够明白的这个词语，我们在那里祈求神啊，求你祝福这次聚会，求你帮助司徒牧师，求你帮助在路上开车的人，求你怎么样。我们有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需要在这里祷告，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进入到神同在中，是有对象的。我是在跟神讲，我不是只是在讲一个心愿，我不是只是在发表一个情绪，我不是只是在这里发泄我一点的感觉。我相信如果你在祷告上有很多操练的话，你真的知道我在讲什么。我很多的时候在教会里面带着大家这个你们叫守圣餐或是掰饼聚会啊，有时候我在那里祷告，祷告完坐下来，我是忍不住拍自己大腿一下，你在祷告什么？ Just make a prayer， 只是做一个祷告，因为太熟悉了嘛。哎呀主啊，因你受的鞭伤叫我们得医治，因你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罪孽都归在你身上啊、我们祷告祷告，求主祝福这饼和杯。我们很习惯性的朗朗上口做了一个祷告， make a prayer。 但是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 make a prayer 跟 talk to God 或是 talking to God 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事情。所以在这里，神是我们祷告的对象，遇见听祷告的神是我们祷告的目的，也是我们祷告中最大的福分。那如果你自己还没有这样子的经历，或是这样子的经历不够，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学习。而且仇敌最破坏的生活就是祷告的生活。地跟天只要切断了，枝子只要跟葡萄树 是离开的，枯干是早晚的事情，变得无用早晚的事情。在神的手中，你虽然还可能在教会里面服侍，但是在神的手中已经没有用，因为你没有连于葡萄树啊。我们跟神的之间的关系不够真实，不够在生命里面，不够在一个活泼的连接。最后讲到相交啊，我说的祷告是人与神在圣灵中的相会与相交。所以刚才讲得很好哈，交流啊，我们把我们的告诉他，他把他的告诉我们啊，耶稣的心事，耶稣对我们的爱，耶稣对我们的安慰。所以不要只要到主面前去哭一场哈，发泄一点情绪，发泄一点痛苦，要让他对你说出安慰之言。不要只是在主的面前在那里寻求明白神的旨意啊，说主啊，你求你指引我，求你帮助我，我下一步路 保守我不要错。留一点时间安静在主的面前，说主啊，告诉我到底你的意思是什么。主啊，告诉我，给我一个能听的耳，给我一个柔软愿意顺服你旨意的心，让我不仅仅明白，我能够走在其中。告诉神，然后让他来告诉你。那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祷告。所以当主耶稣在这里讲祷告的时候，他不仅仅把主导文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一起来背一遍主导文好不好？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啊，我真的很感谢主哎，这个多伦多华人基督徒的水平其实很好。我在很多地方教大家背，我没有每一个人都开口，我发现你们几乎大部分人都开口哈。这个我们都会了，对不对？但是主耶稣在这样子的一个祷告里面，我今天没有要去讲主祷文的内容哈，我只是想提醒大家，你发现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在祷告的内容上，他第一件事情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他的祷告分成两大部分，前面这三句话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他整个是先为父祷告，先为神的国和神的义祷告。底下他就转到我们为着人，为着生活，为着我们的生命，为着我们所面对的试探，面对我们所面对的世界啊，他教我们怎么祷告。每一句话都非常的精炼，每一句话都非常的宝贵哈。那这个不是我要讲的内容，而是我今天想提醒弟兄姊妹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我们整个的注意力都是在我的需要、我的问题、哎呀我的痛苦，你会发现很多时候的祷告在你身上没有产生太大的果效，因为我们的注意力全在我们自己身上。我相信我们都很爱自己的孩子，如果你的孩子跟你所有的关系全都建立在他要从你身上有所得着，他所有所讲的话，所有所 带出来的要求，他所有所提的意见，你发现他全部都是围绕他自私的需要、自私的这个要求，你会心里面很难过。你不希望你的孩子是这样，你希望他多考虑别人，你希望他能够体谅父母，你希望他能够有团队的精神，你希望他不要这么自私，你一定会希望这样。所以如果神没有听我们的祷告，弟兄姊妹，我想问的是，是不是我们的祷告天天都是我我我，还是主耶稣在这里所教导我们的，我们先来求神，愿他的旨意真正能够成就在我们身上，还是我们真正在这里在乎的是愿人都能够尊主为大，尊他的名为圣，让我在这个遭遇里面我能够让主来居首位，让他的国、让他的旨意能够通行在我的身上。好，那这是主导文，这是主导文，我们大家都很熟哈。那我就简单提到这里。但是呢，你发现在主耶稣教我们祷告的里面，他不光把主导文祷告的内容告诉我们，他还把一个祷告的方法告诉我们，我们一起来看好不好？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六节，同样是在马太福音第六章啊。那我们的注意力常常是在第九节到十二节讲到主祷文，但是我们很可能忽略了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六节是主耶稣教导我们怎么祷告。你如果你自己想学钢琴，或是孩子想学钢琴，你一定希望找到名师，当然我们已经不可能找到贝多芬了、莫扎特这些人来教了。要学中国功夫啊，你希望，我现在已经叫不出来了，很多懂功夫的名字我现在叫不出来啊。你需要学这个小提琴，或者你需要学什么东西，你都希望找到当代的名师大师啊，能够来教导我们。但你要学祷告应该跟谁学？跟耶稣哈。所以这一节圣经我请大家背起来，这一节圣经在祷告上对我们非常非常重要的四件提醒的事情，我们一起来读。你祷告的时候要进入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在这里讲到四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那你说，哎呀余弟兄，我家才住一个小小的 apartment， 没有什么内屋哈，全家人睡在地上，睡在客厅，我没有自己的房间。 这里我相信绝对不是主耶稣所说的，只是一个房子，一个 physical 的内屋。Inner chamber 或是 closet 是指到我们内心最深之处。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 superficial 就是非常表面，就是我刚才说的，我们根本连自己都没有碰到我们的感情。原谅我说，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根本没有用到我们的感情，连那个情辞迫切、倾心吐意的境界都没达到，更不要说在圣灵里。所以你发现我们自己祷告自己都没感动哈，我不晓得大家觉得怎么样。有一次我跟一些弟兄们交通，他就讲说祷告会这个很不想来参加哈，那是我们大概20年前的时候，祷告会才五六个，我们现在50-60个哈，来参加祷告会，那时候就5-6个人。他说因为祷告会很无聊，他说这个报告神家有5件事情要祷告啊，然后我们这5个人6个人啊，第一个人就为这5件事情祷告一遍啊，然后第二个人又开始为这5件事情祷告一遍，还没祷告到第三个的时候，他说我已经魂游向外。因为我们把祷告变成报告，我们根本没有真正的负担、真正的感情、真正的感觉、真正的迫切放在我们要祷告的事情里面。所以祷告第一件事情要进入内屋，说到要用心灵诚实啊，要我们在主的面前不要有口无心啊，只是这样把祷告的事情当做一个话讲一讲就是了哈。那第二件事情，他在这里说要关上门。在你个人祷告里面，你觉得常常会被打岔，思想会魂游向外，有这种困难的请举手好不好？很多哈，没有这样子困难的请举手。那你们都很谦卑，那其他人呢？是一祷告就进入安息了是吧？所以我们的祷告常常就是魂游向外，或是进入安息，或是说不出来的叹息。我跟你讲哈，你会发现一件很稀奇的事情，什么时候你跪下来祷告，什么时候就很多的思想涌向你。你看电视的时候不太会，除非你失恋了哈，公司今天把你 lay off 了，那种大的打击哈，你看电视也看不下去啊，这个食而无味，吃东西也吃不下去。平常正常生活来说，你打电话不会有思想来打岔你，看电视不会有事情来打岔你啊，你跟孩子在那边打球不会有思想来打岔你啊，连你在那里冲凉洗澡都快乐得不得了。什么时候一跪下来祷告，哎呀，炉子上正在烧水，还没关啊，会被这个洒出来。哎呀，这个哪个账单还没寄？哎呀，妈妈叫我买什么东西要寄回中国，我还没寄。你什么东西都跑出来，什么思想都跑进来。连在教会里面，上个礼拜某某弟兄，你跟他打招呼，他没跟你打招呼，越想越生气，这些思想都跑进来。主耶稣说，当你祷告的时候，进入内室。关上门，底下才能够祷告你在暗中的父。可是你会发现很多基督徒祷告生活这个门关都关不起来。请问弟兄，如果你家的大门坏掉了，你会怎么做？弟兄很客气了，低头不讲了。你们家门坏了你们会怎么样？修，真的吗？有没有人说没有关系了，反正这个有没有人不修门的？你到香港，你到台湾，你到这种高楼大厦的这种房子里面，楼下有大门，有 security gate， 楼梯间有 security gate， 你家大门除了门以外，外面还有铁门啊，外面的阳台窗户上全部都是门，每一个地方都把它锁得好好的，没有人和门拉不起来就让它开着。但是你却发现有基督徒，多少的基督徒祷告的时候门关不起来，3年关不起来还不修，不要说3年，连30年关不起来都不修。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怎么会从前祷告思想纷乱，到今天祷告还是思想纷乱？我们就是关不起来。思想纷乱是一定的，因为旧造的思想停不下来的，尤其在祷告的时候更是有仇敌主动的打岔。你会发现你平常在那里看电视 也这个两个钟头可能难得一两个电话，可是常常你一跪下去电话就响了。不光有你自己思想旧造思想的打岔，也有仇敌主动的来搅扰来破坏，就是让你没有办法真正的来安静来亲近神。所以 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门坏了就要修，祷告的门关不起来要赶快学习把门修好，可以关得起来。那我今天没有时间跟你们讲太细，我跟你们介绍两个很简单的方法，还有很多其他的方法你们可以自己去体会。当你祷告的门关不起来的时候，当你要来修你祷告的门，第一个方法就是每一次你跪下来，最容易来打岔你，最容易来搅扰你的思想，你先去面对它，把它祷告透，祷告到这件问题在神的面前你已经完全交给神了，或者祷告在神的面前这件事情你已经胜过了。例如说你跪下来，每次一跪下来就想到在远方 读大学的孩子，不晓得他在那里会不会学坏、或者说听说孩子在那边最近生病了、这个感冒了，你一跪下来就想到他，不晓得他现在怎么样，会不会自己好好吃东西，会不会怎么样。弟兄姊妹，有一些东西会最容易进来的，那就是表示你最在乎的，你就好好祷告，好好祷告，迫切的祷告，集中火力的为这件事情祷告。等到你祷告到最后，你可以 pray through， 就叫做祷告透，你已经知道他从你的手中已经完全交给神，神已经接管了，神已经负责了。而这个时候你发现这个东西不容易再回来搅扰你。我想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给你们听，像我1988年因为我这个人从小的时候5岁开始就发现身上 长肿瘤，那从11岁开始就 动手术，我已经动大的手术起码8次了，割了10几个瘤。那最厉害的一次是1988年、割了15个小时。我想这个割脑袋割心脏都不需要那么长的时间、我那时候割了脸上这个瘤起码是现在10几倍大，肿得不得了。那割了15个小时，4个医生，是全世界头颈部 head and neck 的一个专家叫 Dr. Willa Fee， 他是美国头颈部医师协会的主席那他带了3个医生帮我从早晨7点到晚上10点钟开刀。那么在开刀的前一两天，他把我跟于师母叫去跟我们分析这个手术可能的结果因为是非常危险，这边 本身这个三叉神经颜面神经已经很复杂了，然后这个瘤又因为很肿大把所有的血管神经都包在里面，所以他说他这个下刀很危险一下切坏了我可能就半身不遂或是这个出什么问题，讲了这个危险那个危险那个危险，讲完以后于师母在旁边听的都哭起来了，想说明天简直不得了。我记得我那天回到家，我跪在地上祷告，我一跪下去我就想到我明天手术完我不晓得我会成为什么样子的人，因为他有一种情形就是神经切的那个主要的神经切断，你就变成这样子歪着头然后整个人缩成一团在马路，然后我正好不久前那么一辈子没有看过的，就在不久前连续看到2个人就是这样子在马路上缩成这样走路。哎呀，我一看到我一想到我就心里面就很着急，我想说我变成那样子的话，那个时候我家的老二生下来还不到满月这个连一个月都还不到，我在想将来孩子的老爸这样子带他去学校怎么带心里面就有很多的恐惧很多的害怕。所以我一跪下来祷告，我就说主啊，这个你是全能的神，你是爱我的神，我在跟神巴结讨好对自己讲信心的话讲完以后心里面平安一点，对不对稍微好一点。那么我就起来要收拾东西，明天要走了，家里面该处理的事情都要处理一些事情。那么突然一下子那个思虑烦恼或是恐惧就像火箭一样砰一下又进来整个人又被那个东西抓住了抓住到没办法只好跪下来再祷告祷告 告祷告，跟自己讲很多话，知道神爱我们，不会让难处随便临到，祷告完以后又平安一点，又站起来，又再去做事情，做做事情，难处崩一来，整个人又垮掉了。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祷告完好一点，不久又害怕，祷告完好一点，不久又没把握，就是这样上上下下，上上下下，上上下下，直到最后我跟神说，主，我没有办法这样过，我没办法这样子，我今天晚上也不可能睡觉，我这样明天怎么去应付？所以我就跟玉师母讲了，我自己进到房间，我把我整个人趴在神的面前，我就跟神办交涉，我说今天晚上 你如果 不对我说话，不给我真实的平安，主，我不要起来。我就跪在那边一直跟主祷告，祷告到主用腓立比书第四章，他说应当一无挂虑，这不是我自己想出来的话，圣经熟这个时候就 很有好处，就像一个工具箱，什么工具都有，神要用的时候拿出来就很 handy 了。我跪在那里祷告的时候，突然这句话进来，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世界的祷告祈求和感谢，把你所要的告诉神，就是要把你所要的交给他，真正的谢给他。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要在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他要用他平安来 guard， 像守卫来帮你守着，平安帮你守着，你不再害怕。所以当我那天那样祷告的时候，哎呀，我里面就很喜乐，我知道，我说主，今天在1988年2月2号，我下午几点几分，我于某人把我的这个难处，把我明天，我2月3号动手术，我说把我明天要动的手术这件事情，从我的手上完全的交到你的手上，交给你这位至高的神，爱我的主，交在你的手上。底下的结果底下的担心，不，我底下再也不担心，我从你手中接受你的结果。你不见得能够 copy 我，神可能给你别的话，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可是当那天这句话这么深的帮助我，就好像我把这个重担，我把这个责任完全从我于某人的肩膀上，我交给了神，我说主，我再也不拿回来，因为我知道没有一个人比你负这个责任更能够解决我的难处，更能够帮助我，更能够带领我平安的经过。我交给任何人都没有用，因为没有人可以帮助。就跟我17岁的那一年在台北动手术，那么多家人很关心我，陪着我，为我祷告，他们很爱我，也不希望我受伤。可是当我那天被推进手术房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才17岁，也是被医生讲了很多很多可怕的结果。当我这样回头跟我的家人说再见的时候，突然那个手术房的铁门嘣一下关起来，哎呀，这是我这一辈子第一次感觉到人这样子的孤单啊，这样子的 无奈无助，把我所有爱我的人，想帮助我的人，但是却帮不了，他们都被关在门外，只有神，只有主那个时候 approach 我，我好像躺在他的怀中，当我向他祷告的时候我就好像慈爱的父那时候抱着我放在手术台上。那时候我在17岁那么深的那样子经历到他的同在，然后我从此以后我非常宝贵他的同在。所以在1988年2月2号那天下午祷告，当我把这件事情交给神，我说主，没有一个人可以真正的保护我，可以真正的看守或是来医治我，我把这件事情，我就是从我的身上完全的交给你。这个叫做 pray through， 当那个真交托的时候，里面有一个说不出来的平安，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所有的害怕又想要回来的时候，我说撒旦退去，这件事情在耶稣的手中，我已经今天下午6点几分把这件事情交给他了，我说他会 take care。 这个叫做 pray through。你发现我们很多基督徒，我们的祷告讲交托，但是其实拿的还是放在自己的身上。你有没有到 supermarket 去买东西到 Walmart 到哪里去买东西， 你推着 shopping cart 买了一个电毯拿在手上，还是 empty 的 shopping cart 继续推过了一下 又买 两瓶水这个今天晚上要喝水，又用两个指头勾着两瓶水，然后又再去买这个，又再去买那个，然后身上抱了一大堆东西，但是 shopping cart 是空的。 你看到这样子的人，你会怎么想？你怎么不放上来呢？你为什么不交托呢？为什么不放下来？就跟有人举个一个例子，北方有一个人这个赶路哈，夜里面赶路，不是那个天快黑的赶路，他要赶到下一个村庄去，但是天已经黑的来不及，他很着急啊。结果突然后面来了一辆马车，他很高兴哈，他就跟那个人打招呼，结果那个人也很好心停下来了，他说你可不可以带我到下一个城里面，他说没问题，上车啊。这个乡下人上了车以后，这个前面赶路的人继续赶，赶了一半以后就想跟后面新上来的人聊聊天哈，就回头看看他，他老兄啊，你从哪里来？结果没想到一回头呢，发现这个人站在他的马车上面，还是站着，还是背着他的行李啊。他说：“老兄，你为什么不坐下来？你为什么把行李放下来呢？”他说：“你已经给我个便车，我已经不好意思了哈，哪里还好意思再把担子放下来？”你发现我们今天基督徒就是这样。一面说主啊，我借着祷告，我把我的难处交给你，但是一面上把自己压得喘不过气来。Praise through， 所以你要关门，把最搅扰你、最巴的你的事情，好好祷告，祷告到透。它不见得是难处，它也可能是你的一个软弱，可能是我们的一个问题。但是当你真正迫切的去跟神办交涉，哈，真正的把这件事情带到主的面前。你发现当你祷告完的时候，你自己里面有一种真的是出人意外的平安，而你当你下次的时候跪下去祷告，你这个时候比较有专心的精神，可以真正为教会祷告，为着你所这个其他的事情祷告。一次修一个，一次修一个，一次修一点，把它修完了以后，你发现你的门真的可以关起来。那另外一个方法帮助我们的哈，这个我想你们的经验也很多了哈，因为我们思想很乱，所以有的时候像穆勒弟兄啊 ，George Muller 这个办孤儿院的，他非常鼓励弟兄姊妹借着圣经的经文来祷告，祷祷读读读读祷祷，你用圣经的诗篇的话来祷告啊，我以感谢进入你的门，我以赞美进入你的院，主啊，我现在就来感谢你，我真的是为着你在我身上的恩典，我赞美你，你用圣经的话化成你的祷告。在你的祷告里面来遇见神，有一些短的诗歌非常容易帮助我们在祷告中，在亲近神的时候很容易遇见主。像这个，我想你们在座，我不想你们现在唱不唱这种 classic 诗歌哈？我以前以为这种诗歌从小应该每一个人都会唱的，可是有一次我在一个地方唱这条歌，用这个例子的时候，发现很多人不会唱。那个，我需要你，需要你，每时刻需要你，切切求主赐能力，我来救你。我需要你，我真需要你啊！我时刻需要你，求主。什么赐下能力啊？他说我来寻求你，弟兄姊妹，这种很短的歌哈，当你把它背起来，当你跪在主的面前，你向主举手也好，你向主就是用这样诗歌化成你的祷告，你发现你很容易把整个人安静下来，整个人带到神的同在中。不然的话，你一跪下来就开始为事情祷告，那有点像报告一样，那更不要说有些人是控告。主啊，你管教管教某某弟兄，好，你看他最近实在越来越骄傲啊，这个啊，主啊，你让那个姊妹嘴巴长点毒疮，他天天在背后这个批评论断，对不对？啊，我们的祷告常常不是报告就是控告啊，然后自己碰不到主，但是当我们弄一些经文也好，用一些短诗也好，用最容易让你摸着。感觉进入信心的诗歌都可以帮助我们把门关起来。那当然其他的哈，像你开口祷告哈，你一个人的时候不要只在脑袋中想，把你的祷告试着用心灵和诚实一个字一个字的对主说，能够帮助你思想集中。当然如果你个人神有把 方言的恩赐给你的话，用方言祷告是非常容易集中精神的。但是现在很多错误的方言，很多人教来的方言，一些随便不可靠的方言，但是如果你个人真的在主的面前 有纯净圣灵的经历，神把方言的恩赐赐给你，那方言是一个很好的祷告方式，让我们可以很容易的很专心的集中在我们的祷告上。我是简单提一下，关上门。那么第三个，祷告你在暗中的父，就是要有明确的对象。跟我刚才讲到祷告是人与神在圣灵中的相会与相交，祷告一定要有明确的对象，而这个对象是神，是至高的神，为我们成全诸事的神。诗篇五十七篇讲的，就来到至高者的面前，我向你下拜，我是在至高者在听祷告的神面前向他呼求。所以弟兄姊妹，这是非常宝贝的事，所以我们来学一个功课，在你祷告，在你读经，在你灵修之前，花个半分钟，不到一分钟的时间，你试试看。其实你真的很用心灵诚实的话，这半分钟一分钟会是一个关键性的，会是一个整个扭转局面性的一个准备工作。就是你用很简单的信心，什么时候我亲近神，神就亲近我。雅各书第四章第八节，你们什么时候亲近神，神必亲近你们。就用一个最简单的信心，凭信心进入神的同在，不要去追求去感觉神的同在，也常常上当的，而且你常常是掉在感觉里面。神的同在是事实，是永远不改变的事实，要用信心接受，要用信心进入，要用信心来享受。神这么说我就这么信，神说我什么时候亲近神，他就必亲近我。所以主啊，我现在在这里，我跟你讲，你常常用这样的信心的时候，你已经觉得好像被圣灵充满，已经被他 touch 到了。我很多的时候，在我过去三十年的这个属灵的经历里面，这一句简单的话不知道给我带来多少的祝福。我说我从前在职场上班的时候，我也是个电脑高科技的工程师，回到家常常累到这个脑筋已经像浆糊一样了，那个一天都在忙。可是我常常回到家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进到我的书房去亲近神。哎呀，我就带着很简单的信心，我知道神等在那里，我知道我的主说我们什么时候亲近他，什么时候进入内室来向他祷告，他在暗中，不是在 darkness， 是在 hidden place， 他已经等在那里。我常常我说我连手在 摸到门的手把，我已经被圣灵充满了，因为我知道他真实在哪里。这是凭信心的，不要凭感觉。你如果这次什么感觉都没有，没有关系。当我们真正凭信心，凭信心，凭信心，感觉是自然有的。一个遇见神的人，他不可能没有感觉的，但是他不是从感觉入门，乃是从信心入门。而信心的根据是神的应许，是神自己。所以神是这样子的神，神是这个乐意亲近我们的神。而神的应许是说，我们什么时候亲近他，他就亲近我们。所以当我们要来祷告的时候，当我们要来灵修，要来读经的时候，我们是带着信心登堂入室。所以今天晚上我们是第一堂信息，我知道很多的营会，很多的退休会，常常第一堂是 warm up 聚会，但是我希望我们不是。我希望今天晚上我们第一堂就是登堂入室。而且祷告既然这么重要，主耶稣给我们立了这么好的榜样，我就很希望在座所有的弟兄姊妹这两天，特别是早晨这一堂跟晚上的那一堂，因为我们是集中的，我希望我们进来，因为你 有这么几百个人，将近一千个人，如果大家都在聊天寒暄的话，整个会场吵杂杂的。那我希望你能够旁边两三个人，三五个人开始为自己，为聚会，为 worship team， 为讲员，为整个大会圣灵的工作，我们来祷告，你要发现这一次的特会就会不一样。我跟你说过，我去过这么多的教会，去过这么多的营会，这么多不同的聚会，有一些的聚会，原谅我说，我第一天上去的时候，我几乎整个身体的体力力量都被耗得差不多，因为底下好像铜墙铁壁一样，大家来带着很多的难处，大家来已经很可能活在软弱，活在失败，活在这个罪恶中，已经有一些人已经很长久了，整个心是闷的，有一年我到亚洲去跟大学生年轻人讲道的时候， 你知道吗？我那时候心里面非常沉重。我说这个从前我们讲是一代不如一代啊。我说我最近来到你们中间，我发现你们一年不如一年。因为多少人已经在网络上被捆绑，捆绑得很厉害。所以我那年花了一点时间去针对他们这个网络的问题，这个 internet 的问题。啊，后来多少人跑到前面认罪悔改，哈，起来做见证的时候，一个一个那个年轻人哭，后来爸爸妈妈坐到后面都哭，因为这些孩子爸爸妈妈怎么讲都没有用。可当他们碰到主的时候，他们把这些东西丢掉了。他们的辅导这个甚至还在车上跟我做见证，他说我下了车，不是我下了山以后跟这些年轻人要联络，发现他们的 blog， 发现他们的 facebook 找不到他们了哈，我就问他们说怎么回事，他们说我们一下山全部撤掉了。弟兄姊妹，只有人遇见神才行。可是我多么希望我们每一次的聚会，每一次的灵修，每一次的祷告，我们都带着一个最简单的信心来遇见听祷告的神，来遇见那位乐意亲近我们的神。让我们的读经，让我们的祷告不一样，让我们的聚会不一样，让我们听到不一样。虽然在这里有不同的讲员讲，但是我的心向着主是开的，主啊对我说话，仆人在此静听对我说话。至少向主要一句话，是今天晚上可以给我带来祝福，可以给我带来改变，可以触动我的心，可以震撼我，叫我在主的面前啊，能够再向主有更新的奉献。第四个，父必然报答你。讲到我们要存着活泼的信心，知道主一定垂听，而且主会赏赐我们这样子来亲近他。也许主没有照着我们所求的答应我们，我们常常讲祷告不是神直接垂听，就是神不听，就是 not yet， 时候还没到。但是神一定会有回应的。如果神没有照着我们所求的成就，很可能神还有他其他的原因，时候没到，要训练我们对他的信心和忍耐。也许我们的祷告动机不对，神借着不听要来改变我们的生命，这个比垂听照着我们所求的成就还更有价值。所以 Billy Graham 他的妻子 Ruth 他曾经做过见证，他说还好神没有都听我的祷告，他说不然我今天决定不是嫁给他。因为他在碰到 Billy Graham 之前有太多男孩子追他了，他也很喜欢啊。那如果他说神都听我的祷告的话，我今天就不是嫁给这个人。在台湾有一位这个寇世远监督，我不晓得你们听过他没有哈。他有一次做见证，他年轻的时候被请到这个台湾北部有一个港口叫做基隆，那是一个渔港，他去那里传福音。他就迫切的祷告，请教会弟兄姊妹为他祷告，因为他从来没去过那里传福音。他说求主让我们天气好，不影响聚会，怎么样怎么样，这样祷告。结果到了传福音的那天，他到基隆去的时候，没想到阴天，然后到了基隆倾盆大雨，雷雨交加，那个雨大到平常都很少看到的。他说主啊，你为什么不听祷告？等到他进了那个教会的时候，发现教会挤满的人，教会的牧师跟他讲，他说弟兄啊，感谢主，还好今天倾盆大雨打雷。他说因为我们教会的主要的成员都是渔夫，今天通通出不了港。那你知道吗，我相信在我们生命里面有很多的祷告神没有听，等到我们后来才发现还好神没有听，因为神 He knows everything， 但是他一定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就希伯来书16:6，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他面前来的必须信有神，而且信他要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所以我们真的在主的面前凭着信心到主的面前祷告，你发现很不一样。所以我的时间到了哈，我答应你们今天要准时，因为第一天很累。但是我请求你们早晨晚上早来个十几分钟，跟旁边的人一起为着聚会祷告。我们把这样子的习惯，这样子的风气带回到各个教会去。我们不要来到神家像菜市场一样，要聊天我们会后可以大家有一些的交通，会前我们都应该为着聚会，为着讲员，为着整个神家，我们迫切的祈求，好不好？